你有六分钟的时间，谢谢主席。我想和委员会的同事一道感谢日本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建设性的对话。我想重申，非常荣幸，对我来说有机会跟我们尊敬的同事一起工作。我每天呢都从他的智慧里头学到很多的事情，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平等。我想提一下委员会过去向缔约国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关于单性的做法。民法典第750条规定，已婚妇女呢必须采用配偶一方的姓氏。这法律听起来是中性的，但是呢，94.7%的妇女在结婚时改变了自己的姓氏，因为社会压力要求改用。丈夫的姓氏，这说明呢，对他们的身份、职业、生活和就业带来有负面的影响。此外，在第五个基本计划中提到了有关的调查，他们是否包括了性别方面的调查，而且有没有可能改变家庭法来确保这个已婚夫妇呢可以保留自己的姓氏，尤其考虑到。在社会上呢，希望有一个双重的姓氏的制度。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歧视做法的问题，尽管最高法院已经取消了对非婚生子女获得遗产的歧视性的政策，但是呢，还是仍然存在一种评估，就是他们是处于劣等，这在实践中影响了他们。而且反映在了登记中，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解决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性做法的影响？而且什么时候打算彻底取消这种分类？关于在财产、婚姻和离婚的遗产方面，我们也知道民法典规定在实践中没有得到遵守，这对妇女特别有害，因为呢。现在有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往往导致了财富的管理、银行的账户和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离婚协议中财产的公平分配方面的各种困难。此外，由于严格的司法标准，养老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可能性非常有限，或者根本不存在。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已婚妇女的权利？政府如何提高公众的认识，以及让司法部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和培训，使他们能够从性别的角度来伸张正义？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案为女性申请离婚提供一些合适的法律咨询？关于妇女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即民法典引入了。儿童共同监护权和强制的探视新制定，我们知道这个制度将在2026年开始适用。据我理解，它有可能会使妇女和儿童呢暴露在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之下。那么，在引入共同监护权和强制探视之后呢，缔约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在离婚诉讼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有没有法官和专业人员的专门培训计划，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家庭暴力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共同监护权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为此目的增加法院的相关预算和资源？能不能够告诉我们，单亲母亲在缔约国的待遇如何？有没有具体的政策来支持单亲母亲？来独自抚养孩子，以及消除对他们的一些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在承认家庭多样性方面，缔约国是否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以及事实上的结合，以及同性伴侣收养孩子的这种行为？最后，我们也知道，日本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人民团结的象征。皇室法的第一条规定，只有男性继承人才能继承皇位。缔约国强调了该法案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背景，但是我们想建议的是，根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保证的平等原则，缔约国可以考虑根据其宪法和公约的要求来修改法律，确保男女平等。